大家好，我是林思碧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最近我写了一篇这个全支付跟全支付合作啦，他们的邀稿，所以我写了一篇这个介绍全支付的文章齁。我在这个好多餐厅齁、哦、好多便利商店齁、哦、当然除了 Lawson 之外，大家知道 Lawson 目前台湾的三家啊都不能用、哦、虽然 Lawson 有 PayPay 的字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间现在都会失败、哦、没有办法支援，可能还有一些技术问题要克服。那其他、哦、我几乎没有失败过，这一路以来、哦、我不管是我三种都有测试、哦、玉山那全支付接口我都有测试，几乎都成功。那可是我就发现有一些网友就留言说，诶，我这次反而是全支付我几乎都失败、哦、或是说什么、哦、我第一次成功后来就失败、哦、结果我转成接口比较好，就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哦、那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这是文章里我还没有写的，我会琢磨一下然后再把它加上去、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天差地远的体验、哦、我这次真的我记忆里除了 Lawson 之外， Lawson 大家都知道会碰壁啦、哦、我还用不同的给付方式去刷过了、哦、Lawson 真的现在不行，不要再去碰壁了、哦、我知道大家很爱去 Lawson。 那其他我的印象里我用全支付只有失败过一次，其他大概超过十次全部都是成功的、哦、所以这个成功率非常高。我唯一失败的一次是在奈良的大和鲁内餐厅早餐要付钱的时候，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可能是店家是一个新人，然后他好像不太熟悉这个给付要用 PayPay 的话该启动什么程式，然后那时候网络好像不太顺，那后来我 PayPay 不行、哦、他叫不出来，然后他就说好，那他用信用卡，他信用卡还是不行，反正我后来赶时间我就直接付现金了，这是唯一一次失败的我的印象里、哦、那我就不知道诶为什么会有人常常失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我觉得这种给付方式是需要保持上网的状态的，跟信用卡不一样哦，信用卡拿出来刷那就直接不需要上网嘛，不是要保持上网状态、哦、直接就刷了嘛。那可是 Apple Pay 应该也要、哦、也需要保持上网状态。那像是我刚刚还漏讲了一种支付方式叫做交通卡，交通 IC 卡、哦、存在你的 Apple Pay 里面。交通卡不需要上网就可以用，你们知道吗？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晶片卡嘛。我这次有测试哦，就是我的 iPhone 没有电了，我还是可以进出车站呢，然后我还是可以用我的 C 卡里面的金额，因为它就是个晶片卡而已，它其实是不需要电的哦。你想想看，你的 IC 卡是没有通电的，对吧？所以这很有趣哦，不需要电，也不需要保持上网状态就可以支付的哦。的电子钱包很有趣吧。那可是假如是 Apple Pay 的话、哦、你就是你的信用卡绑在你的 iPhone 里面，然后还有这个 PayPay 支援 PayPay 的这几个支付方式都需要保持上网状态，所以跟你当时的网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假如你处在的地方、哦、不管是太乡下了或是在地下室、哦、那个网络收讯不好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失败。那另外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哦、他买的是一些比较品质参差不齐的上网卡，比方说啦、哦、那也许就会让他这个给付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也许是更常见的、哦、就是我自己也有发现到、哦、就是全支付特别在我去的前一两周啊，他们 APP 有点问题。那他们会因为你去日本开始用的时候、哦、那个 APP 要抓到你在日本，他要 转成日本模式才可以开始用。那可是发现一个问题齁，那它会自动转回台湾来。这个目前还不太确定是什么问题，有人说好像跟你使用的 SIM 卡会有关系，它会自动跳回来。那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发现它已经跳回台湾了，所以还拿出来刷，然后它就会失败齁。那这里有一个注意的方式齁，就是你拿出 QR code 的时候，请注意全支付的 QR code 中间应该会有一个红底白字的 Pay、哦、PayPay 的那个 Pay 红底白字它的 logo、哦、这个才是支援 PayPay 的日本模式、哦、那你假如被切回台湾了，中间就不会有那个字、哦、所以这个应该还蛮简单的。我觉得有部分的人一直刷失败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哦、这个是我之前没有讲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好，其他关于全支配的比较细项的东西，我想大家去看文章，假如你看完文章还有问题，那在脸书再发问，可是我相信文章应该已经很完整了、哦、我个人觉得在日本使用全支付这样子的支付工具、哦、有以下五个优点、哦、那我来分别说一下、哦、第一个就是 PayPay 是日本最普及的支付方式，除了现金之外，而且它现在已经可以反扫了、哦、就是完全已经几乎完全可以支援了。那疫情之后再到日本，我就发现、哦、不管去到日本哪里啊，除了现金之外， PayPay 几乎是日本最普及的支付方式，没有之一。这个我在去年第一次发生这个消息的时候，那集其实有详细跟大家报告过嘛、哦、它趁着疫情期间如何串起的、哦、然后它的市占率比第二名赢的不只是一点点啊、哦、不只是都市，乡下地方也一样，感受非常的明显、哦、那可惜一开始在2023年10月啊，那接口跟玉山 Wallet 一开放支援的时候，当时还只支援正扫，就是要扫有 QR Code 在店头的店家，因此不是非常普及，没有办法让大家感受到方便性哦。那可是2024年2月29号开始，在日本 PayPay 终于可以反扫哦。那这个时候才上路的全支付，还有前面两间，大家都一起开始可以支援哦。那等于就是再多开通数百万间可以用 PayPay 的通路哦。那我这次就是从3月待到4月待了30天，完全感受到 PayPay 普及的程度啊，几乎都不需要拿现金出来，扫得不亦乐乎哦。好，那第二个优点哦，每一笔都支，每一个支，没，对不起，重新录，卡掉卡掉。第二个优点是每一笔支付都有回馈哦。那而且现在在五月底前活动期间最高可以 30% 回馈哦，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点数是即时产生的哦。那现在明显是在推广的期间嘛哦，我想可以说是这种支付方式的战国时代啊。那每一家都推出活动想要抢下这个商机，因此可以趁这个时候多多利用，而且我觉得相比于信用卡哦，这种支付方式其实申请没什么门槛，就是你去申请个 APP download 下来就这么简单、哦、信用卡麻烦嘛、哦、那反正 QR Code 支付方式、哦、跟信用卡不一样，申请简单，没有门槛，很快就下来。那全支付我最喜欢它的是它的点数回馈是直接产生，即时扣抵啊，不需要等到下个月，一全点就是台币一元啦、啊哦、你甚至我有测试成功、哦、你可以直接在下一笔消费就把产生的全点折掉、啊、另外两间的加码的部分都要下个月才会入账、哦、比较没有这样的爽快感。那第三个是跨境免 1.5% 的手续费、哦、这是相对于信用卡消费而言、哦、信用卡会有一个 1.5% 的海外交易手续费，因此在比较这两种支付方式的回馈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在行动支付这边加上 1.5% 来考虑。那当然你要把信用卡那边减掉 1.5% 也可以啦，这样他们就是基准就一样了嘛。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信用卡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会加 1.5 嘛，齁。对不起，应该不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讲比方说集贺卡以前是 5%, 那事实上它其实还要扣掉 1.5% 的交易手续费。好，所以它实际上其实是 3.5, 齁。那你要把那边减掉，或是在行动支付这边加 1.5, 其实都可以啦，齁。反正我们现在通常就是在行动支付这边加 1.5, 让他们可以在同一个比较基准。那这个在双币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齁，因为双币卡就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齁，它没有这个换汇的过程，然后它是直接扣你的日币，齁，所以双币卡也会有这样的好处，齁。那另外呢，如果你的信用卡是 Visa 或是 MasterCard, 那在日本还是有可能会误踩 DCC 动态货币转换的陷阱，付出更多的手续费，哦，比 1.5 更高的，这个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跟大家讲过了，哦，那这其实都是使用信用卡的风险，哦。好，那第四点，关于汇率，哦，很多人会问，那到底哪一种支付方式换汇比较划算？我要说这个比较其实很困难，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哦，产生汇率转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非常难比较的，因为它要加进时间的因素，哦。那比方说，你假如是很传统的，你是去日本之前，你要先去银行把现钞、日币现钞换出来，好，哦。那一般来说，换出现钞用的是比较差的这个所谓的银行提供我们的现金卖汇，哦。那全支付是用当日显示的即期卖汇，哦，即期会比现金好一点，哦，那这一点就比换现金划算。那当然，假如你是银行的 VIP 或是有特别的卡种，是特别的卡友，你可能可以 waive 掉这个就是现金换出来的手续费，哦，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哦。那只是 general 来说，通常会比你换现金去日本用划算，除非你去日本的时候日币又一口气大涨上来。哦，那就很倒霉。那就是你之前去换的日币反而比较低的话，哦，那当然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我跟你说，这很难比较，也要看去的时候到底跟你当时换日币的时候汇率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嘛？吼。那另外，这个少使用现金，吼，是疫情后在日本的一个很大的趋势哦，因为现金的交换，哦，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或细菌的传播嘛，减少这样的传播，免用现金，免找零，哦。那日本疫情后，我就发现常常有这样子的自助结账的柜台，或是有一些商家就会有一个 cashless,哦，没有现金，无现金交易，哦，就是一定都要用信用卡或是这样子的 QR code 才能让你交易，哦，反而现金是不行的。那免用现金、免找零，当然蛮方便的嘛，吼，不会剩下一堆零钱，不知道要怎么办，吼。好，第五点，吼，账户有多少刷多少，避免过度消费或是影响信用，吼。跟刷卡这样子的支付方式相比，吼，刷卡的好处是，信用卡有它自己的活动嘛，那就不赘述了，吼，当然也有一些它的这个回馈等等的。那信用卡还有一个延迟还款的好处，哦，你现在消费，下个月，他一个礼拜后清款，然后下个月你才需要付费，哦，所以有一个延迟还款的好处。可是这个好处也是坏处，哦，它为什么要叫信用卡？就是你一定要准时还钱，哦，那你延迟一天两天还钱，其实就会影响你的信用，哦，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年轻人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件事，等到你年纪比较大，可能想要贷款，哦，你就发现，诶，我以前累积的信用不太好，哦，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个跟银行借钱的这件事情啊。那信用卡有可能因为不小心刷了太多金额，哦，超过自己能够合理负担的范围。那如果你未来还在还款上有所迟延啊，影响到个人未来的金融信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哦， 那可是目前啊，台湾这三种支付方式，它在日本支援 PayPay 哦，它只能扣台币哦，账户哦，当然那个玉山 Wallet 是可以绑信用卡，这是它目前是唯一可以绑信用卡的，可是它也只是也是扣台币哦，所以那个有延迟还款哦。那可是像是全支付跟接口目前都只能绑台币账户，你台币账户里有多少钱你就只能刷多少钱，万一你存的钱不够就不能一直刷下去哦。那存多少花多少，所以你可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消费哦。你就想好了，我这一次去日本，我这个我的旅游基金存在我的绑全支付的银行里哦，我就存个台币5万哦，刷到5万就没了哦，所以可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消费，也不会有影响信用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用全支付目前看起来的5个好处，分享给大家。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哦，卢比卡库有说记得去确认一下接口币哦，有没有5月31号到期？好，这又是另外一个接口跟全支付不一样的地方，接口币是有期限的，可是全支付的那个回馈的币我记得应该是没有期限的，这个是它另外一个好处哦。有一个好处是目前的这么阿里不达的各种回馈哦，最干脆的我觉得就是全支付，因为它是当天马上产生马上就扣掉哦，然后产生的这个全币哦，你马上可以在下一笔的消费把它折掉哦，你要的话哦，而且它其实也没有使用期限，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很干脆的地方哦。那玉山 Wallet 支付很我有用嘛哦，它是要下个月才知道的。然后我今天谈论的不管是 Cube 信用卡几乎都是下个月才会回来的啦。哦，就是比较不干脆，你没有办法马上就看到哦，所以有事后要回来追的问题。